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29-33章这个系列罪人的成圣这个系列的第四讲。今天这段经文55节不短创世纪31章这段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是哪一句呢？其实就是第三节已经打在你们的周报里面今天的金句第三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这整段经文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整个的经文是关于到雅各现在要回去应许之地了。上帝这个行程不是雅各自己决定的，是上帝命令的，上帝要雅各前往上帝很久以前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块地应许之地。那这个是上帝的呼召来的，这是上帝的祝福来的这个也是上帝的一个大计划来的。上帝的大计划，上帝的呼召，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带进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去。所以我们要记得呢，就是上帝最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就是要他去哪里呢？就是要他去应许之地。那么在雅各之后呢400年之后，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的时候，上帝拯救他们过红海，拯救他们出埃及，要带他们去哪里呢？带他们进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大目标，他的祝福，他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带进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知道新约圣经是怎么样，上帝自己怎么样讲这个应许之地到底是代表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新约的比如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13-16节讲到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些人这些人是指亚伯拉罕以撒啦那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什么呢？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所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个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在指什么呢？原来这个旧约的应许之地原来是一个影子旧约的应许之地是一个影子，上帝真正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去的是天上的家乡就是天国。那希伯来书另外一个地方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应许之地，那就是希伯来书3:7-14节，那里这样子说，圣灵有话说这个是引用诗篇第95篇，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如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便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弃绝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很明显的，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在讲的，在提到的就是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人，但是后来除了两个人，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其他全部死在旷野，进不了应许之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他们一路上都是埋怨，一路上就是在试探上帝。他们甚至说什么呢？他们甚至说我们要回去埃及啊。他们讲说埃及的这个这个电线有点问题。他们讲埃及的日子比我们现在日子好多了，我们要回去埃及。他们遇到困难，他们遇到这个艰难，他们就埋怨。他们甚至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了，已经看见了，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所以希伯来书就借着这个事情对教会，也对今天的基督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上帝离弃掉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原来真正的应许之地是什么？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天家，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天国，而我们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天家的，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去的。所以在进入天家的这个路上，借着信心在基督里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一生里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在艰苦里面，是在试探里面，是在困难里面，我们都要坚定的把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行走天路，直到回到天家。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人生观，应许之地天家。希伯来书讲说，不要走到一半，走到一半面对生活的困难，面对这个试探，就把上帝给离弃了，这样子的人是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因为旧约真正的成全是在新约，我们要用整个的上帝整个的这个教导的眼光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所以我把今天这段经文呢，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我归纳成两方面我们来思想。第一方面就是上帝的伟大计划是什么？上帝的伟大计划就是上帝把他所拣选的人带进应许之地，这是上帝的伟大计划。而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是救主，他是引导者，他是保护者，他是满有怜悯、满有大能、满有信实的，与他所拣选的人同在的。我们看见，当上帝呼召雅各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雅各就面对困难了，雅各就面对挑战了。那这个三十一章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就是雅各的困难或者甚至雅各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他的敌人，谁呢？拉班。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是怎么样的保护雅各，上帝是怎么样的与雅各同在。即便雅各本身是一个很不配 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上帝怎么样的保护他、引导他。经文第一节到第二节，雅各这个时候在巴旦亚兰和哈兰这个地方已经20年了。雅各发现什么呢？发现拉班对自己是越来越不客气了，越来越脸色不好了。那以前雅各是帮他发财的，所以那个时候拉班对雅各还有三分客气，但是现在呢，雅各在发财，拉班没有发财，而且拉班在损失，所以雅各就看见拉班对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又计较又很诡诈的这个拉班，你想他会不会放过雅各呢？肯定不会。那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上帝对雅各说什么呢？你要回去应许之地了。那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上帝透过拉班对雅各的这个敌意，面色不好，上帝透过这个事情就要雅各离开巴旦亚兰，要回去应许之地。那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不要误用这段经文，我们千万不要说什么呢，当我感觉到我的老板对我不好，就是我要辞职的时候了不是的这个不是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的。这里只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知道雅各的软弱，上帝很知道雅各的软弱所以如果这个时候雅各在巴旦亚兰在哈兰这个地方是万事称心如意，又发大财，拉班又对他千依百顺如果这个时候要雅各回去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雅各大概很难顺服，很难动身所以上帝甚至用雅各这方面的软弱来使用这个拉班对雅各的这个敌意呢，来呼召雅各回去应许之地。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很常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其实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是否有没有抓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天国的应许，我们是否还有没有记得上帝的呼召，还是我们太忙碌在这个世上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是要在地上活的一个好像客旅的生活，活的一个好像寄居的生活。我们要活出一个我们是相信上帝，我们是一个行走天路的人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爱慕的，应该是和上帝跟上帝的永恒国度有关系的。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是在困难里面提醒我们，上路，我们是要前往应许之路，我们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上帝体恤雅各的软弱，上帝使用这个危机，他呼召雅各要回去应许之地。而上帝也知道雅各的软弱的也知道雅各的害怕跟无助的。所以第三节里面的时候，上帝呼召雅各回去的时候，上帝提醒什么呢？我必与你同在，有没有？你要回去应许之地了，而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条回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上帝应许他的百姓，他是同在的，他是眷顾我们的，他是带领我们的。那接下来雅各怎么样呢？他就跑去找他的两个妻子来这个讨论说我们现在要走了。那雅各的跟妻子讲的话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发现到雅各的属灵生命开始有所长进了，雅各的生命真的是有些改变。雅各现在经过了20年他已经真正开始学习到上帝是跟他同在的，上帝是保护他的， 上帝是眷顾他的。所以他说什么样呢？他对妻子说，你们的父亲拉班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三次讲但是，但是上帝是跟我同在的。你们的父亲拉班，拉班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上帝不容他害我。你们的父亲拉班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上帝把他的羊夺来给我。然后他说他自己的财富，他现在有的一切，不是他自己多厉害，是上帝给他的。然后他说他现在要去应许之地，他说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雅各在这20年当中是有一些的进步了，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上帝的那种感恩是有进步了。那雅各在这20年当中，他在他的品格上面也有进步哦。我们记得他离开这个迦南地逃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做什么呢？他欺骗了他的哥哥，欺骗了他的爸爸，对不对？骗了那个祝福跑出来的。但是这一次呢，他还是一样逃回去迦南地，他是逃离巴大雅兰，但是至少呢，他现在没有再骗雅各的东西，这都是他自己努力赚来的。但是他没有骗东西嘞，他至少他的工作上面是诚实的。当然了，他还不是完美，他对很多事情上面他的应对，他的这个怎么样的这个面对问题，他并没有很敬虔，好像那个在巴比伦里面的这个但以理一样，凡事敬虔，等候祈祷，寻求上帝，雅各还没有这样子，但是至少呢他这一次逃跑呢其实他不需要逃跑的，因为他没有偷东西他不必偷偷逃走的，上帝已经应许跟他同在了，他没有他这次没有什么样的财产是他亏负了这个拉班，从拉班那边骗来的，没有他是因为他自己讲了，他害怕拉班要害他，所以他才逃的。所以经文说呢，他离开的时候这个拉结偷了什么？偷了神像，他父亲的神像。而经文有讲什么呢？雅各呢，其实他也偷了一个东西，他是偷偷的走，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雅各偷偷走，背着他的父亲他偷偷走，虽然他的财产里面他没有偷拉班的，但是他在离开巴大雅兰这个事情上面他做得不太好，所以希伯来原文是用同样一个字的，拉结偷了神像，拉班雅各偷了拉班的心，都是偷东西，所以雅各在一些事情上面他还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至少这一次他的财产是他这个名正言顺他工作来的，那所以拉班他追上这个雅各的时候呢虽然他这个责备这个雅各，你怎么可以这样偷偷的跑掉，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想说雅各偷了他的东西，拿走了他的东西，亏负了他，所以雅各在这方面不像以前了，他以前是骗的，骗来的东西逃走的，现在他没有，所以雅各是有所长进了，有所改变了，但是他虽然还不完全。但是相对于雅各呢，这个拉班是怎么样呢？相对于雅各，你可以看见这个经文老是雅各跟拉班在比较的，拉班是怎么样？拉班还是那个老拉班，拉班还是那个老样子，他还是那个诡诈的，那个欺负人的，那一个陷害人的那个拉班。我们看见这个拉班很不要脸的，当他看见雅各的时候，他说你干嘛逃走，我可以给你 party ，白色宴席送你走，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虚伪，其实要不是上帝在梦中警告他，他哪里会放过雅各，我们看见这个，虽然雅各讲说这一切都是我努力赚来的，14年6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拉班听完之后他还是怎么说呢？ 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你的羊都是我的。我们看见拉班说什么呢？拉班说，拉班说，女儿啊，孩子们啊，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呢？这个好像他很关心他的女儿，好像他很关心他的这个外孙哈。但是其实连他自己的女儿都知道，拉班是一个把女儿卖掉当做货品卖掉的人。拉班是这个20年来一直的就是欺负刻薄的对待他自己的女婿的，其实就是他的女儿知道，你刻薄我的丈夫不是刻薄我们吗？不刻薄你的孙子吗？所以拉班这么样的虚伪啊，他甚至讲说，哎呀，你要好好的对待我的女儿，不可以欺负她。他自己就是那个欺负自己女儿的人啊。所以拉班还是那个老拉班，拉班还是那个诡诈狡猾的要害人的那个虚伪的拉班啊。但是20年来雅各有长进了，有一点点长进了。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子民的生命的成圣，上帝的子民的生命的成圣，这是上帝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一个很这个大能的作为。就算是很缓慢的，但是呢，上帝的子民还是会有所长进的。那特别我们看见这个拉班跟雅各在立约的时候，拉班指着谁起誓啊？拉班指着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起誓，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两个神。所以对于拉班来讲，神对他来说就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提到的名字而已，提一下这个，提一下那一个。但是对于雅各呢，不是。雅各这个时候他在立约的时候，他在起誓的时候，他是指着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来起誓。什么意思呢？这个呢，这样的一种描述呢，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这样的描述就更加的有个人的关系了，就更加的是一种很靠近的一种的关系了。这个雅各他从小他就记得上帝是怎么样的祝福他的父亲，上帝怎么样的引导他的父亲，而以撒是怎么样的信靠上帝，祷告上帝，敬拜上帝，怎么样的敬畏上帝。这是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而他现在呢，刚才读到42节里面，雅各自己也经历到这个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所以他现在这里立约的时候很不一样了，他面对的这个拉班要害他，但是却害不到他了。这个拉班他带着一大堆的这些财富不是他自己赚来的，上帝给他的。他现在要回去应许之地，要离开巴旦亚兰。他在这时候立约的时候，他心中何等的敬畏上帝，他说这是都是上帝给我的，上帝保护我，上帝带领我，上帝怜悯我，上帝爱我，上帝配得我敬畏他。所以这个时候他起誓，他立约是指着他父亲所敬畏的神起誓。他跟神的关系还会再进展的，到33章时候我们会看见，到时候他真的讲上帝是我的上帝。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这20年来雅各的灵命在慢慢的改变，这20年来他跟上帝的关系有进展了。所以上帝的儿女们，我们不要气馁，我们追求这个更加靠近上，有时候我们会气馁，但是我们不要气馁。连像雅各这样的人，上帝也是信实的一步一步的在改变他，在引导他，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是要雅各进入应许之地，而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是怎么样信实的，蛮有怜悯的，大能的跟雅各同在，保护他，祝福他，引导他，更新他，改变他。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当然有我们个人的责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付代价，不然我们不会成长。圣经很多其他地方都有这方面的教导，但是这段经文不是在强调人的责任，他也不是在否定人的责任，但是他更多的是要我们看见灵命成长的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信实，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更新。这是第一大点，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看见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愿放弃的这些偶像是会拦阻甚至危害我们前往应许之地的路程的。那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是不可能去忽略这段经文里面关于到讲到偶像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当雅各他一家要离开巴旦亚兰，要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正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拉结竟然跑去偷父亲的神像。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这个时候都会怎么样呢？啊 ，Oh no， 对不对？我们心里会很不安，我们讲说糟糕了，雅各偷偷走哈，已经是很紧张了，你还跑去偷神像。我们知道这个，当然这个事情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拉班是有神像的，所以他不是真正敬拜独一真神的啊，他是拜偶像的人啊。但是拉结也有这个问题，拉结也有这样的迷信。我们知道拉结有迷信，这个不是从这里就知道，那时候他这个分茄的事情已经知道了，现在还偷神像。那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无论是他希望这个神像怎么样的对他有帮助，总之我们知道他认为这个神像很重要，对他很有帮助，所以他现在还一定要带走他，他一定要把他带上路，他认为这个东西会帮助他自己。然后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拉班带着他的人马十天之后追上了雅各，拉班就责备雅各，你偷偷的走好像贼一样干嘛你偷偷的走，就是表示你是贼咯就贼才偷走了吗？然后拉班讲，你偷走我的神像嘞，糟糕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真的给拉班在雅各的这个队伍里面搜出这个神像出来，那么接下来雅各就再也没有办法说他自己是如何正直的，从来没有欺骗过雅各，欺骗过拉班，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他就再也讲不出这些话了因为这不是你偷的东西吗这个时候雅各竟然怎么呢？雅各竟然说，你找吧，在这里哪一个人身上你搜出你的神像，就不许那个人活命。拉班就开始搜，哇，我们就开始紧张了他搜的次序呢从这个雅各开始搜然后再搜利亚的再搜两个使女的，搜啊搜，再拿到最后一个了，搜谁的帐篷啊，搜拉结的帐篷，我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了那么结果呢，哇，这个拉结真的是厉害，有其父就有其女他也很诡诈的他把他这个神像藏在他这个骆驼的这个我们刚才读那里不会读叫什么，叫做驼篓，对，驼篓所以和合本要这个修订本的里面就改了叫做骆驼的鞍，就知道了嘛那这个骆驼的鞍里面有个盒子的把它藏在里面，然后自己坐在这个鞍上面这个驼篓上面。拉班进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对他的父亲说，我有不便不能站起来请不要生气。那这个不便呢，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我有女人的事情拉班一听 这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所以自然呢就没有去收拉结做的地方。那这样一说不出来，结果雅各接下来才能够理直气壮讲，我偷过你什么东西，你自己讲啊，二十年来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哦，他就可以讲了。所以是的，我们看见确实上帝再一次保守了雅各，但是呢拉结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再多几个月真的拉结就死掉了。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于我们知道摩西写创世纪是对当时候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主要的第一个读者啊，我们今天当然也是读者啊，所以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于当时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要正在前往应许之地，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见解呢？然后对我们今天教会，当时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进不了应许之地啊，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见解呢？有什么警告呢？那新约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提到这个事情，说什么呢？就提到了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确实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他们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他们经历了上帝的供应，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倒闭在旷野里面，没有进入了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贪恋恶事，敬拜偶像，就是这个事情。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偶像可以是真的那种的神像，偶像也可以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贪恋的那些违背上帝的事情，也可以是偶像。有一些人的偶像是那一些的这种敬拜的，他们敬拜的神像。有一些人的偶像是比如工作，工作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工作成为了使他远离上帝的事情，结果就变成他的偶像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使我们远离上帝，任何的试图要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的这些的人事物，都可以是偶像，使我们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拦阻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偶像。雅各如果他那个时候因为哈兰的这个生活很舒适，发财在那里啊，他就不要上应许之地，那么哈兰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他的偶像，使他不能够进应许之地。所以任何的偶像都是拦阻，甚至是危害我们进应许之地的旅程的。 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偶像是什么呢？请问你的偶像是什么呢？给大家几秒来问自己，给他几秒来想一想。其实不难发现的，用几秒都可以想到了。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想不到，而是我们舍不得把它放掉，舍不得把它放掉。如果是某种的你敬拜的神像，你要赶快悔改把它除掉。如果是某个你贪恋的罪，你要悔改把它除掉。如果是某个东西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它变成你的偶像，那么你一样也是要悔改，但是你不用把它丢掉，你只要改变它在你心中的位置就好了。不能取代上帝，上帝应该是居首位。那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是除掉偶像。具体的把你的偶像找出来，具体的把它给除掉。不是舍不得，不是放不下，不是以为这个东西我需要的，我路上需要的，其实最终成为我们灵命的祸害。我们是要逃避是什么呢？不是 逃避拉班，逃避把大鸟拦，我们真正要逃避的是拜偶像的事情。而当我们逃避偶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奔向应许之地。记得这句话，我们逃避偶像的时候，其实就是奔向应许之地。圣经说，拉结、以色列人都是我们的见解，都是我们的这些警告我们的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要上路的。我们这个世上啊，不是这里的 citizen 啊，不是这里的世上的公民，我们的公民在天国啊。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活出的生命是面向天家的，我们的家乡更美的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的，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的生活。那这条回天家的道路，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回到的应许之地。唯有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复活，我们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希伯来书讲说，我们要持定信心。希伯来书鼓励我们持定信心在耶稣基督里。既然有那么多的见证人云彩围绕着我们，都是有信心的，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那奔在我们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这条路上，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大能的，他是怜悯的，是引导我们的，他是带领我们的。感谢上帝，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的天家不在这里，我们的家乡乃在天上更美更美的家乡，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是以撒雅各的家乡，是摩西的家乡，是大卫的家乡，是众圣徒的家乡。而这条路你为我们预备了，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天父，让我们能够不要忽略那么大的救恩，让我们不要忽略那么美好的家乡，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应许之地你给我们的，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引导，你的带领，我们要前往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天父，我们为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面对敌人，面对试探，面对我们的偶像，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依靠你，能够继续奔走属天的道路，你的世上活着，能够表明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